讯早餐，有这一份健康资讯早餐，有国内营养权威的悉心指导，
任何含能量的食物，
大连本土优秀医生精选素材，
年龄大反复感染发作，
很多甲状腺疾病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时候，
首先这种评估和筛查的
调剂，宝宝和妈妈喜欢的口味，更有志同道合的圈层分享，
营养师俱乐部有家，
还有7080两位爱家主理人的用心烹制，饮食养生保健导医，生儿育女，931爱家新主播。
FM 93.1财经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上的6点钟开始，931爱家新主播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宁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二，白天晴，最高温度-3度，北风5到6级。到夜间呢，依然是延续着北风，但是风力有所减弱，4到5级。夜间的最低温度-8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01分，目前最新的室外气温是-5.7度。在外出的时候呢，因为今天还有风，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应该是做好防风防寒的准备。爱家新主播每个工作日这个时间在这里陪伴您度过一段充满健康资讯的晨早时光。6点到6点半的时候呢，为您带来的是辣妈日记的板块内容，关注从备孕、怀孕以及到生产、产后陪伴宝宝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状况。那么在6点半到7点半的时间当中呢，是我们的主体内容，关注全年龄段的健康啊、饮食啊、营养啊，还有疾病以及家庭关系相关的话题。7点半之前的节目是由南艺和我共同为你带来。那么想要找到南艺的话，他的短信、微信、电话关联在一个号码上，18094-8746，18094-8746。想要找到我的话，我只关注跟育儿相关的内容。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全拼邵宁宁。
小宝妈宁宁，宝宝的事情你都知道吗？
知道一点点吧。
小宝妈宁宁，我告诉你个秘密。
宝宝有什么秘密呢？
宝宝爱妈妈，妈妈爱宝宝。
妈妈爱宝宝，宝宝爱妈妈。辣妈日记。现在在市场上，我们会看到很多打着儿童旗号的食品，比如说从调味品开始，什么儿童油啊、儿童酱油啊、儿童海苔呀，然后再到儿童牛奶，很多妈妈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疑惑，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会把手伸向带有儿童两个字的食品，我们会认为说，带有儿童两个字的，那肯定它的产品，不论是从原料还是从添加剂等等各个方面，就要会比普通的同类食品要更讲究一些。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儿童食品当中的一大类吧，奶。儿童牛奶实际上在市面上是比较常见的，况且现在呢，妈妈们都非常注重孩子的喝奶的话题，所以我们都知道了每一天要给孩子喝奶。但是在喝奶的过程当中，喝什么样的奶呢？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习惯了一些所谓的儿童牛奶之后，可能你会发现让他去接受普通的牛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比如说小宝以前其实他也会各种各样的奶他都会尝试一些，有时候 比如我们带他到超市当中啊，他有时候看到花花绿绿的包装，然后一看到大眼仔或者是看到非常可爱的卡通图案，他也会跟我说，说妈妈我想要这个。那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给他买一点，回来之后呢，我也会仔细的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比如说营养成分表啊，配料表啊，你就会发现其实儿童牛奶当中它吸引孩子的非常重要的一招就是加了糖。就包括其实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带小宝一起去吃早餐，也算是在有了弟弟之后，我们每一周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我们两个人陪着小宝有一段独处的时间。那在那家早餐店当中呢，他会有自酿的酸奶，他就特别问我说啊，给小朋友的这个酸奶是不是要加糖，我说那先给我来一杯不加糖的试一试吧。结果拿上来之后，小宝喝了一口说妈妈不好喝，他一尝就跟他平常吃的那种市售的酸奶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只好又叫服务员说你给我少加一点糖吧，然后我又给他加了一点，又加了一点水果之类的，哎，他才勉强接受。其实说到吃甜，不光是孩子，其实对于成人来说，我们对于甜的这种接受度是很高的，那我们就会根深蒂固的有一种原始的记忆，就甜的东西可能它是有营养的，它是能维系我们生命运转的。那当然我们对苦的东西可能就不那么有好感了。其实这个也是从我们的进化当中是能找到一点踪迹的。但是因为现代社会太容易接触到甜的东西了，也就是吃到游离糖的机会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尽量建议大家少给孩子接触这种游离糖。所谓的游离糖，比如说常见的就是牛奶当中，儿童牛奶当中添加的这种糖，还有呢就是像果汁，不管是果汁饮料还是我们自己在家里榨的这种鲜果汁，它里边就是有糖的。包括做菜里面加的糖，包括牛奶零食当中的，包括饼干零食当中的这些糖，它都属于游离糖。其实儿童牛奶相对于酸奶来说，它的糖含量还是好的，好一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一款儿童牛奶，我那天看了一款100克当中它的糖含量大概是100克当中大概是6克左右，然后呢也有含量比较低的，有100克然后3克左右，这个是儿童牛奶当中糖含量，它还属于讲究的。因为你看那个酸奶它就基本上我们目前看不分什么儿童型啊，酸奶当中一般100克的酸奶，因为它不光是要调剂这个口感，它还要中和那个酸，它要第一步中和那个酸的那个口感，然后再来增加它的风味，所以说它的这个糖的加入量就很多，100克有时候甚至能出现15-16克、17克糖的加入，所以是挺可怕的。你想你喝一瓶酸奶250毫升轻松，很容易就把它喝光了，那你摄入进去多少克糖？想一想是挺可怕的。这么多糖如果变成白砂糖让你吃的话，你会感觉哎呀这么多糖怎么能吃进去呢？但实际上它加在酸奶当中，或者加在其他的食物当中，加在饮料当中，是很容易就被喝进去的。我们之所以说儿童牛奶它有一点小问题，或者是不建议常规给孩子的一点，还是因为糖，就是因为孩子容易接受儿童牛奶，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甜味儿吸引了孩子去喝。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添加剂，比如说有一些儿童牛奶当中它加了一点 DHA 呀，或者是强化了一个维生素 D 呀等等等等，添加这些东西怎么样呢？添加可能是相对来说有意义的，但是一个是量不足，你想喝足了这些量之后，孩子的糖就超标了，所以 它的添加也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不能是雪中送炭。那与此同时呢，包括它的钙含量，包括它的蛋白质含量，较普通牛奶可能它都会是相对不足的。从口感，我最重要的还是想从口感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从口感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建议给孩子养成吃甜的这种习惯。我喝个奶也要吃甜的，然后我吃什么都会得有点甜，我才愿意吃，才能吃得进去。这对于口感的养成其实非常的不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尽量能给孩子，比如说一岁之后、两岁之后能给孩子纯牛奶的话，那就给孩子喝纯牛奶就好了。包括奶粉也有这个问题，像一岁之后的这个奶粉，其实有很多奶粉都是偏甜的，因为对于一岁之后这个奶粉呢，可能在添加的方面就没有那么多的标准禁锢了。严格的来说，对于奶粉要求最高的就是儿童婴儿的一段奶粉，不管是从它的甜味啊，还是从其他的添加剂当中，它是最为严苛的。所以我曾经也听过一种说法，而且我个人其实对这种说法也还是属于这种，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赞同的，就是如果说你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一直给孩子喝一段。所谓的这种段位，其实它划分的价值有多大呢？肯定在成分方面它会有一个变化，但是意义也不是说特别大。而且从二段开始，尤其三段之后吧，像一些香精、香兰素啊，还有像这个有一些蔗糖的加入，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为什么要加糖呢？它就是为了吸引孩子要忠诚于这个奶粉。孩子一直喝特别甜的奶粉之后，其他的奶他可能就不太容易接受了，因为不带甜味，不好喝，不香。这种奇妙的香味也是由比如说一些香味的添加物质所带来的。所以这个我们也是不太建议的。当然了，有家长会说你看我一直喝奶粉，是不是营养会更全面一些？其实在孩子一岁之后，营养的全面来自于饮食的均衡，而且在一岁之后，奶已经是退居于这个每一天一个均衡饮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或者是主要部分了。所以一岁之后的饮食当中，奶重不重要呢？重要，但是均衡的饮食更为重要。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的孩子一直饮食情况不佳，孩子偏瘦的话，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继续给孩子来喝奶粉。不考虑到经济的支出的话，没有觉得喝奶粉是经济压力的话，那继续喝奶粉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儿童牛奶的问题一样，就是你要考虑到这奶粉当中糖的含量，你就看一看，就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看一看它的碳水化合物。曾经我还在公众微信号小宝妈宁宁当中发表了一个有一个家长问的问题，说为什么感觉有一些奶粉就会格外的甜。我说一般格外甜的奶粉肯定就是出现在二段，尤其是三段以上的奶粉，这个嫌疑值会比较高。你就可以看一看它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你们家正在喝的这一罐你觉得特别甜吗？你看一看它的碳水化合物是多少。然后呢，你如果说准备换一个稍微不甜的话，你就可以到超市当中再去看一看你所青睐的品牌当中哪一款碳水化合物是相对比较低的，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款就可以了。包括儿童牛奶当中也会有许多噱头啊，比如说什么健骨型啊，什么呵护肠胃型啊，等等等等，真的有那么大的效果吗？其实我个人认为还就是商业的噱头而已。它就是一款 怎么说呢？食物，它不是，它没有保健食品的癖好，所以有时候可能也会稍微的走一点擦边球。当然了，如果你的孩子不太爱喝奶，现在家长重视到了说我要给孩子喝奶，但是我给他尝试了牛奶，他不愿意喝，奶粉他也不愿意喝，那儿童牛奶可不可以呢？可以啊，也可以从儿童，不考虑到价格的话，也可以从儿童牛奶开始给孩子喝起，也是不错的一个奶的选择，总比喝一些乳饮料要好多了。这个是儿童牛奶，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北京时间6:17，您正在收听的是931爱家新主播，来自于 FM93.1 大连电台财经广播，我是妮妮。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早晨的6点到7点半，陪伴您在晨早的路上，跟您共同关注跟健康相关的所有的信息。那么6点到6点半的时候呢，为您带来的是辣妈日记的板块，主要是关注在备孕、怀孕啊，以及生产、产后，还有呢很大的一部分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疑惑。那在6点半到7点半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主体板块，关注全年龄段的健康啊、营养啊，还有呢就是当身体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还会为您提供导医导诊的信息服务。是由我的搭档南艺和我共同为您带来。南艺的微信短信电话是1809448746，1809448746，记住这个号码非常有用。在身体出现一些状况，或者是有一些饮食或者是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导医导诊方面的信息问题，问南艺就对了。那么我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担纲跟生儿育女相关的内容，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方面的内容的话，有这一些方面的信息需求的话，您可以加入到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全拼搜索邵宁宁。我们来关注一个孕期的话题。其实不光是孕期，我觉得作为孩子的家长，当孩子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可以来听一听。我们就是要讲一讲便秘。其实全年龄段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跟我们现在的很多生活习惯，久坐不动啊，还有饮食的太精细啊等等，这一些呢都是有相关性的。当然在治疗便秘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什么喝蜂蜜水呀，什么吃香蕉啊，那为什么可能我喝了这么多蜂蜜水，吃了这么多香蕉，反而是还容易加剧我的这个症状呢？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包括这个香蕉，通常我们认为它对便秘有用，可能就是源于我们老祖宗的那个以形补形的智慧。但是香蕉它属于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的水果，也就是它其实膳食纤维的含量没有那么多丰，没有那么丰富，它对于通便是没有那么大的益处，有时候还可能会帮倒忙。对于孕妇来说更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了，而且不论是孕早期、孕中期还是孕晚期，如果说出现便秘腹压增大的话，那对于胎宝宝和对于妈妈来说都不是一件非常理想的事情，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危险嘞。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孕妇其实从备孕期就应该解决自己便秘的这个问题。到了孕期之后，有很多因素，不光是饮食，还有行动上的原因了。最主要比如说激素的变化，孕激素啊，包括其实在怀孕期间其他的一系列的激素，它的分泌变化，它就会导致结肠的传输时间延长，孕妈妈就会容易产生便秘的情况。另外还有比如说子宫，它肯定要增大嘛，但是 在整个盆腔当中还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肠道，这个子宫增大了之后影响了肠道的这个位置，它就会影响到人家的运动蠕动，所以它也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便秘的概率。另外也有可能也是因为激素的变化，所以说肠道的蠕动本身就变慢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会形成便秘。再有就是刚刚我们说过那个普遍的原因啦，饮食啊运动啊等等这些因素，尤其是对于我们身边很多的女性怀了孕之后，对于运动这件事情来说可以是讳莫如深啦，根本就不敢动，或者是动一动就会感觉到，不仅是自己感觉到很忐忑，然后也会收到周遭的来自于亲人朋友的压力，哎呦你都怀孕了，你赶紧好好待着吧，你别运动了，这个可能也会是一个诱因。其实激素水平的变化是在怀孕期间便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从侧面，比如说从饮食从运动能够把它给它巩固好的话，那对于预防便秘或者缓解便秘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的。便秘怎么判断呢？一般来说每个人的排便它的规律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一天两便，有的人可能两三天一便，只要它始终是这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频次，那它都是属于正常的，那它是有个体性的，对于宝宝来说也是这样。有的宝宝可能一天一便非常的规律，有的宝宝是两天一便非常的规律，只要是延续这种规律，孩子在排便的过程当中观察这个便便没有什么特别干啊硬结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它就是正常的好便便。不是说每一天都便便才是好便便，有的孩子可能有的孕妇也是每一天都在排便，但是排便的过程都很痛苦，那这个同样可能也是属于便秘的。所以这个便秘不是说我判断从频次上我就可以判断它千人一个标准，这是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真正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出现便秘的情况怎么办，不论是对于准妈妈，还是对于生产之后的妈妈，还是对于我们在照顾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孩子面临这样的问题的话，那首先便秘还是要从调整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开始。比如说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像绿叶蔬菜呀，像粗粮啊，虽然我们总在说，但是好像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总是艰难险阻。对于孕妇来说还好说啊，我可以主动来找着吃，那对于孩子来说，有的孩子可能就是不喜欢吃菜，这个就需要妈妈想办法了，不能说我的孩子不喜欢吃菜，为了方便易行所以说那就不吃吧，应该想办法把它包成馅儿，或者是做成面，跟面食搭配着一起吃，这都是办法。包括像粗粮，孩子的饮食当中也应该有一定量的粗粮，当然了不能说粗粮太多，就是孩子一天饮食当中那餐餐都是粗粮，这肯定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也会影响孩子的这个消化吸收，但是每一餐当中都应该搭配有一些粗粮。还有就是水的摄入，包括如厕的时候，比如如果说你这段时间有便秘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建议在吃完饭半个小时之内你可以去蹲一会儿，因为人体有一个神奇的胃结肠反射，吃了饭之后呢胃一蠕动可能结肠也会跟着蠕动，那这个时候可能去蹲一会儿成功的概率就会比较高。另外再就是运动，包括孩子的运动，包括孕妈妈还有产后妈妈的这个运动，散步啊轻度的家务活啊，对于孕妈妈和产后的妈妈来说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说以上的方式你都尝试了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药物干预了。在药物干预这个环节，我们是建议大家是直接要去找你的产科医生 来告诉医生你的烦恼，千万不要自己去买一些所谓的能够导泻这样的一些药物吃，那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可能目前对于孩子或者是对于孕妇来说比较常用的通便类的药物，比如说像乳果糖比较常用，但是怎么用应该去问一下医生，在这一方面还是要谨慎一些。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是更多的这样的便秘的情况，主要是跟饮食的结构啊相关。如果说能够在饮食结构、运动习惯方面做一个调整的话，那肯定相应的都会有改善。所以不妨先从饮食结构、从运动习惯抓起。
辣妈日记。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31爱家新主播之辣妈日记，我是宁宁。想要找到我的话，您可以通过微信号搜索全拼邵宁宁。当然如果说您已经有了我以前的微信号的话，就不要重复的加入了，内容都是一样的。另外呢还有公众号，您可以在公众号当中直接搜索小宝妈宁宁。在节目当中呢，我只关注跟育儿相关、孕育相关的内容。如果说有一些成人的健康啊、营养啊、包括家庭关系、心理等等方面的话题，想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咨询的话，您可以加入到南艺的微信，他的微信短信电话关联在一个号码上，18094个8736，18094个8746。